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独具匠心的幻想图，在这幅图中，不知是演绎的戏法还是历史的捏造更值得赞叹，然后就得意洋洋的高呼，不言而喻，分配财产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的加以说明，这样一来他自然就用不着再多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本的产生。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阶级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的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在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关系和奴隶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主义宣言发表以来早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恰恰是要去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用暴力这个词来回答，那么这并不能使我们进一步前进。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因此问题仍然是要去说明统治关系和奴隶关系，这些关系是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的。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半野蛮的，在自然力量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后来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共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得到。不言而喻，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稠密的人口使各个公社之间存在着一些场合产生的共同利益，在另一场合又产生相互抵触的利益。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一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变得更加独立了。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的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的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部分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我们这里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的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的，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凯尔特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他执行了他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不管是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认听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性的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